弟兄姊妹平安。在正道之先，我很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的儿童诗歌，叫做有主在我船上？有，好。我想请负责影音的 Tommy 弟兄帮我来到去播一条片。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这首的儿童诗歌或者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所记载的故事来改编的。话说有一天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上船，怎知这只船行下行下就海里面忽然遇到大风暴，甚至要将整只船来到去掩盖住。但那时候的耶稣做了什么呢？他居然在这只船上睡着觉。于是门徒就走去叫醒耶稣，跟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快要没命了。耶稣的回应却是：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身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就很稀奇地说：这个是什么人啊？竟然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回想我们的人生，可能都曾经经历过一些惊涛骇浪就来要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的感觉都可能会是：上帝你去了哪里？甚至我们会埋怨他说：你是不是睡着了觉？但是事后我们回想，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其实上帝的能力真是比任何风浪都大，真的是连风和浪都要听从它。我们所遇到的风浪居然都是能够出乎意料之外地被平复下来，只不过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出现而已。有时的确是估计不到的，让我们对神能够产生一种的情怀，就是心生敬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相信大家都听过，作为基督徒不是可以免于苦难，最重要是在苦难的当中发现上帝的同在，有祂在这里我们就得着安慰，靠着上帝我们就能够走得下去。而当我们累积了一定的经历，或者我们心里面就会能够多一份的笃定，真的可以说无惧风浪，甚至可以高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的日子。同意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有关风浪的故事，同样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两段的经文相隔了大概有8章圣经的经文左右，在期间 这件事之后，作者马太记载了耶稣和一班的门徒一同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医治了一个瘫子，医治了管会堂的女儿，患血流的妇人，耶稣让瞎眼的得看见，哑巴的得开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的结语是这样写，马太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同门徒讲，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们所选读的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就是紧紧接住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当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要坐船离开，渡过加利利海去到加百农那里去，他自己就负责留下来打发的群众离开。刚才主席都带领我们读过这个段的经文一次，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就想先用一条短片来到让大家体会一下当时候门徒所面对的真情实感。而由于经文记载的背景是夜里的四更天，就是清晨大概三点到六点左右的时间，所以画面是会比较暗的，是但是相当的真实。条片不是很长，大概有七分钟左右。在这里我首先要多谢 Jason 和 Esther 传道帮我做很多的后期制作剪片，和加上中英文字幕这样。咁麻煩 Alex 弟兄幫我哋熄曬啲燈啦，同埋負責影音嘅 Tommy 弟兄咧就幫我哋準備條片。
Everyone get into the boat and row back across to Capernaum.
What about you?
It's been a long 3 days. I need some time alone to pray.
But there are storm clouds in the horizon.
Let me stay with you, Rabbi. I'll keep watch.
Be fine. All of you go. Hurry. Follow Simon. You all did so well today.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
I'm here. I'm always here. I let people go hungry, but I feed them.
Please don't let me go.
Alice， 不知道这条短片呢，有没有让你对这段这么熟悉的经文多了一些新的发现呢？刚才有没有一些画面或者一两句的对白或者一些人物的表情反应触动到你呢？甚至是引发起你一些感受的情绪，而这些或者多少都反映着你现在所身处的处境和心灵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可以先记在心里面，回家继续反复的思量，也都鼓励你花一些时间在祈祷的当中和上帝来到去对话。今天我想透过三方面来跟大家共勉。第一方面是当巨变就在眼前的时候，假如你是当时在船上的门徒之一，你会是一样这样阻止彼得离开这艘船吗？抑或你会支持彼得的决定 睇下仲有咩嘅神迹奇事会发生，或者你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谂法？点解呢？如果你是阻止派的，可能你会觉得留在着船那里等耶稣来打救，那不是最安全的吗？的确外面风大雨大，留在着船那里等耶稣来打救是最安全的，是最 pay safe 的，也都是最合常理最 make sense 的决定，不是吗？耶稣你是不是傻的？会死人的、哦、如果你是支持派的话，或者你是这样想，在众门徒的生活当中，彼得一向都是他们的当中最有主见最有胆识的那个，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鼓励他支持他去尝试和去做突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短片的当中曾经有一个门徒大声地叫，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二件最不可思议的事了。大家估下他指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没声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当耶稣向群众讲完道之后，是用五条饼两条鱼来喂饱了约莫五千人的肚腹，计男人未计妇人和小孩子，而且剩下来的碎屑收拾起来还装满了几多篮啊？十二篮。在门徒的协助底下，耶稣神迹地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肚腹。或者彼得的支持彼得的一些的这个行动，多少都代表了我们一些心声。我们真的很想继续看看耶稣有什么神迹奇事会继续行使出来，是不是？或者你还有其他的想法的，你可以留在小组或者在家里面来讨论。弟兄姊妹啊，彼得主动地提出要走出去水面上面，的确是有点疯狂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彼得当时候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或者日头刚刚经历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彼得他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情绪亢奋的状态，就好像片中那个门徒刚才在那里大喊出来，当他见到耶稣行在水面的时候，他就大喊，这个是我第二天今天第二个见到的神迹，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片里面耶稣都直接反问他，你没有从今天的事里面有所学习吗？可能都是提醒了我们，其实彼得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当中，他的确是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看到耶稣是有能力从无变有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彼得很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很想亲身体验一下神迹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确人生有很多重要的抉择，特别是要面对重大的转变的时候，我们都要全面地去评估风险，作出最合乎常理最 make sense 的一些决定。不过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的那一刻，上帝已经进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亦都在祂的看顾的底下，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每日的生活依然是要 make sense 合乎常理地做一些大大小小的决定，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是可以随时地临在或者介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多一个的属灵的视域，看下上帝怎样 in the sense of God 合乎神理的方式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
得以成长。他有时候会在船上边和我们一起同行，但是有时主耶稣他是在船外边以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到去出现，向我们的生命发出邀请。回想我们寻求是不是要移居英国的过程，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想起一些很特别的片段，是让你可以稍稍地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呢？以致你能够做到一个你发梦都想不到的移民的决定，又或者是当你做了决定之后勇敢地踏了出去，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你才是不断地去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对我们的街坊、对我们的上帝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我想到的是光是一日三餐，过时过节，我们的厨艺就要怎样不断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技能解锁，想吃什么就去找 YouTube 大神帮我们去解锁，我们自己自家制的白切鸡啊、叉烧啊、烧肉啊，我想对大家呢都是等闲之事，是不是？我最喜欢整的就是烧排骨，还有呢 Sarah 教我煲的防疫鸡汤，都是就地取材来到 去学习的。我们还会怎样啊？我们还是会不停地拿去跟街坊去分享，开心 share、啊。在香港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会不会这么疯狂啊？会不会做一些这么乐此不疲的事呢？我今早才收到一盒紫米露。话说回来，我们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这样讲过，他说我们能够带的都已经尽量带了过来的了，只不过是朋友我们是没办法带过来的，我们要在这里重新这样来到去重新这样识过一班的朋友。有时候我环顾一下我自己在 MK 所相识的新朋友，我的街坊，我发现其实这班人真的没什么机会在我自己原本的生活圈子里面出现的，大家觉不觉得？生命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让人惊喜的，这个就是天父的世界，我觉得有时真的挺可爱的。所以我相信当大家回顾我们这个移居英国这几年的过程，或长或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不尽的感恩见证，不过也都可能夹杂着一些的眼泪，不紧要的，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到去分享互相的激励。所以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我们大家都已经选择了离开自己的安全地带，踏出了我们的 comfort zone。 问题是怎样走下去，大家同意吗？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信心需要专注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彼得今次很失败？ Yes and no? 为什么？如果可以重来，你会对彼得有什么建议？ Yes，彼得今次的确是很失败，因为他信心不足，好像耶稣所说的，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要疑惑？所以彼得是完全的失败，最后不是要耶稣出手相救，还要在众门徒的眼皮底下 真的遇到呢？但可能你说不是、哦、起码彼得都鼓起勇气踏出船外面，其他那十一个门徒连踏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啊、如果要论成败，他们比彼得怎么样更加失败，是吧？我记得已故的杨牧公牧师曾经说过，他说试了失败了不要紧的，起码多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提示。另一方面，当彼得快要下沉的时候，他高呼主啊救我，大家有留意到很感人的那一幕，在音乐的衬托底下，耶稣就伸着手下来将彼得从水里面拉了上来，轻轻地跟彼得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疑惑原文的直译是分为疑的意思，意思就是将对上帝的专注的信任分散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耶稣是想跟彼得说，为什么你不专心地望住我，反而是要受困难的环境所影响而分心呢？的确，要不受环境所影响，以信靠上帝来到去战胜恐惧，谈何容易啊！除了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望住他， Keep your eyes on him， 我觉得更加要专注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沉着应对。我想问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年九月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没有人有反应，跟我一样。原来呢，香港的运动员频频报捷，我们得到的总奖牌的数目成功地突破了港队历届亚运奖牌的纪录，而其中网球的单打，香港的球手王泽林连追七球，奇迹地反胜了中国的代表吴亦丙，不是，应该是吴亦丙或者是吴亦丙，我查下一个了，他是战绩标炳的炳那个音，所以不是什么他的、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他们两个的世界排名、啊、我都是上网查的啫，我都不知道的、啊、原来当时候现年二十岁的王泽林，他是世界排名的第458位，而被他大五岁的吴亦丙就是世界排名第98位，心水清的你会立刻计到他们相差多少、啊、300几个排名的位置，所以可以看到两人的实力其实是相当的悬殊的，几乎是没可能反败为胜的。所以那天消息传来，我的 Facebook 就怎样被人洗了版。不过我就留意到呢，在冯希乾的十三维度的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冯希乾对王泽林在赛后的访问一些观察和一个评论，我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我都很想跟大家来去分享。其中有一段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王泽林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 tie break 落后了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 想得太多，没有想过想些什么东西，就已经1-6了，一球一球地打，最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分一分这样追返返嚟，然后就6-6，我就觉得有机会啦。 王他没有表示说他想过要用什么的战术，他是不知道怎样，最后就赢了。冯希乾说，王泽林有没有坚持过？他说当然有，不过他留意到他说得最多的不是坚持，甚至根本没有提过这两个字。全段的访问的重点就是没有想过太多，不知道怎样就追平了，不知道怎样就赢了。听起上来好像有些莫名其妙，但是细心想又不无道理。冯希乾说，若想赢，你先要抛开胜负，要成功你该先放下得失。任何领域的高手，当他聚精会神地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时候，都会浑然忘我，如枯木，如蝉蜕，即是金蝉蜕壳，如老僧入定，如碧落蛛网，即是一滴水珠挂在向蜘蛛网上面，应该我们经常都机会看到的了。然后他就可以专精致致地心无挂碍地将事情做到最好。他说王泽林没想太多，差不多就是这个这样的境界。看到这里给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读体育系的弟兄跟我说过，他说他们体育系的里面有一句的俗语，就是说钟声未响，赛事未完。同样的，当我们要等候安抵天家之前，我们都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凭着信心专注地仰望主，更加要多些去学习，心无旁骛地专注地做好我们自己当下的本分。大家同不同意？无论如何，我很觉得彼得今次他真的经历到神迹奇事的。你试想想，当彼得双脚踏在水面上，而海水不是好像凝固了的浮冰被他踏住这样走过去，海水依然是在液体的状态底下，他是能够承托住他，让他可以行在水面上。彼得的经历完全是反地心吸力，是超战的能力，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的超越，但是却又是如此的同在的上帝。只要彼得能够专注地望住耶稣，专注地做好本分，行埋下去，就一定能够大功告成。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上帝发出邀请的时候，今天如果耶稣都呼召你，在你风高浪急之际要离开一艘的船，就是可能是你现在某一个当下的处境实况，邀请你走在水面上，你愿不愿意尝试？值得留意的是，当门徒见到耶稣走在水面上，吓到大声地叫说鬼啊的时候，耶稣怎样回应啊？在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用怕。但是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就告诉他们是 Take heart, it is I, do not be afraid。而同和合本一样普及的 NIV 英文圣经是这样翻的， Take courage, it is I, don't be afraid。 吕振中译本说，你们放胆，是我，不用怕。 而原文的直译是要勇敢，是我不用怕。於是我看到對照了不同的翻譯的時候，我就在想了，為什麼主耶穌不直接這樣說是我不用怕，為什麼要加上一些放心放膽要勇敢這些這樣帶有命令的動詞呢？最直接的解釋當然是耶穌要回應門徒看到這些不明的物體走在水面上的時候那種超自然的現象而產生的那份的恐懼，以為見到鬼界的這種的心情，所以耶穌才說多幾粒字來到去想安撫下他們，讓他們安頓了下來。不過我自己再想深一層，我想到的是有時候我們要面對恐懼，除了要在認知上面要認出有主耶穌在這裡，是主耶穌在那裡。今次主耶穌似乎更加向門徒發出了一個邀請，是要他們拿出勇氣來，要他們有所行動。所以當耶穌在那裡說放心放膽要勇敢這些這樣等等的字句的時候，可能我们所熟悉的彼得，他是冲动派掌门人来的，是吧？他就立刻的回答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命令我在水面上去到你那里。耶稣的回答也都相当的直接，你来。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今次的彼得他绝对不是鲁莽行事的，他只是向耶稣所发出的邀请作出一个回应。再者今次他是征得耶稣的同意的，耶稣叫他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呢不用走在水面上，耶稣都会走过来上船的，亦都会将那些风浪止住的。大家信不信？我信。不过有没有踏出过这艘船，大家觉得有没有分别啊？有的。起码彼得多了一次很重要的灵命成长的经历。他曾经尝试过凭着信心踏出去，但很快就发现到自己原来是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分心的。他很容易就对主耶稣和对自己的信心都会幻灭。不过今次彼得却又是切切实实地经历了上帝的拯救。最重要的是透过勇敢地踏出了这艘船，他经历到，他亲身经历到和上帝相遇 encounter 这份的真实。这个是没有踏出去船外面一直留在船上面那11个门徒是没有办法经历到发现到和感受到的。整个的过程他只是得到一个字，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字？就是名副其实的得个体字。唯有好像彼得一样肯踏出船外边，朝着耶稣那边去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灵命的成长更新和变化。最后除了一天都光晒，马太作出一个这样的总结，他说船上的人都俯伏拜他，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弟兄姊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你和为我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不单只是施恩拯救我们的救主，他亦都是那一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那一位主呢？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切切实实地去经历到主的同在，特别是当我们在困苦艰难普世价值都崩坏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他绝对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好像孤儿一样在茫茫的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地活下去。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今次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留意到作者马太在写作上面的一些铺排。在第十四章的一开始的时候，马太是记载了帮助主耶稣施洗的约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怎样被分封的希律王捉拿了，困在监里面，最后只是因为一句君无戏言而被杀。整件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很荒诞的。我鼓励大家回去将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重新的看一次。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马太是这样记载：约翰的门徒来，将约翰的尸首拿了出来，拎了去埋葬，就跑去告诉耶稣听。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要步行来到去追随耶稣。耶稣走出来，见到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医治好他们的病。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就走上前跟耶稣说，这个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你叫众人散开吧，叫他们回去条村道吧，自己买东西吧。耶稣跟门徒说，不用他们去，你们来给食物他们去吃。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的背景，这个就是主耶稣面对世界荒诞的方式，透过五饼二鱼和行在水面上的神迹，似乎马太很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很想在他施行神迹的时候邀请我们一同来到去参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短篇的里面，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他说我一直都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我让人饥饿，但是我都让我都会喂饱了他们。意思就是说，苦难有时候让我们会感到很痛苦、很愤怒、很无助，甚至会很绝望，但同时都会有机会让人发现自己其实是很有限，是很需要转移来到去寻找耶稣。而当我们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不单止喂饱了他们的肚腹，亦都满足了他们的心灵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在过程的当中，门徒在场，门徒是有份参与。 在我的年代有一个歌手叫做张德兰，暴露了我的年纪，不用暴露了，我头都已经见证了我的年纪了。他一首的名曲叫做人生于世，人生于世有若几尘，成首的歌其实是道尽了人生的实况和无奈。不过我们已经是蒙拣选，已经贵为上帝的儿女的，不知道我们又怎样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呢？特别是作为新移民，面对人生这个这么重大的转变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好像再活一次这样。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能够把握住这个这样的机会，可以重整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呢？特别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如果我有不开心啊，或者我很想去见一些朋友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找朋友一起出来去打冷，可以聊天，可以谈论人生。在佐敦，在西环，我留下了很多的脚毛。不过来到英国之后，我只能够自己整打冷的东西去请朋友吃。不过在英国这两年的日子，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机会，不是向外去找朋友诉心声那么简单。我都多了很多的时间走向内情，去跟上帝去建立关系。这些是我们新移民的心声。我相信在座很多老华侨，你们是我们的前辈，你们走过的路都足以成为我们的导引和借镜的。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同行和相伴。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犹太教的有一个的派别叫做哈西德派，又称为正统的犹太教。他们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神会命令人，每一个人都要穿一件有两个袋的外套，一个的袋会写住你无足轻重，只不过是宇宙间亿万个沙粒当中的一粒。不过另一个的袋要写住宇宙就是特别为你创造的。的确人好渺小，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的确有若微尘，但是宇宙却是上帝特别为你为我所创造。可见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慷慨，他看待人类是何等的尊贵。所以每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的出身是多余的，我们的出身是可有可无的。不过当上帝将整个宇宙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要全宇宙都围着我们转播，宇宙不是帮助我们要来到去实践我们自己的自我，好让我们能够让名声显父母意。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完全脱离了上帝创造的初心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会被扭曲到什么的地步呢？自己和身边的人要受多少的苦呢？不过话说回来，成长和转变都是痛苦的，最好一切都是维持现状，以不变应万变，那不是最稳妥的吗？唯有我们愿意张开眼睛看看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世界的需要，让我们对别人的怜悯 让上帝对别人的怜悯，对世人的怜悯成为我们的怜悯。我们愿意学习敞开我们自己去关心别人，让上帝救赎我们那份的恩情化作爱，去祝福身边的弟兄姊妹、家人、同事，特别是从未回过教会的在羊圈外面的人，或者我们才能够多了一份学习、改变、愿意去成长的推动力。积极的层面来说，用心去爱也是一种的突破，一种的冒险。你愿意踏出这只船，走在水面上，朝着耶稣走过去吗？让我们先安静一两分钟，沉淀一下今日上帝向你的心所讲的说话。你有没有什么说话想跟上帝讲的呢？请大家可以安静一两分钟，时候到了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祈祷，然后请敬拜队带我们做一首的诗歌做回应。有两分钟给大家安静的时间。